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4月13号到4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存在的意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钟古龙。宇宙中存在的一切生命与物质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否则就绝不会存在。宇宙大法赋予了众生万物不同的存在意义，同时也为众生万物开创了不同的生存环境，提供了不同的生存条件。鸟之所以能飞，鱼之所以能游，马之所以能跑，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些生命实现各自的存在意义，赋予这些生命不同的能力和条件。不同层次、不同空间、以不同形式存在的生命与物质，其存在意义也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比如地球与一个庞大的天体，虽然都是这个宇宙中的一个粒子，可是存在的意义相去甚远。地上的常人与很高层次上的佛、道、神，虽然都是宇宙中的生命，可是存在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存在的意义有多大，存在的价值也就有多大。恒河中的一粒沙子，在人的眼里，存在价值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在神的眼里，地球也无非就是恒河中的一粒沙子，其存在价值也可以忽略不计。三界、地球、人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宇宙要正法，主佛要来这里开传宇宙大法，大法徒要来这里得法、修炼、注视正法，才赋予了三界、地球和人类这么重要的存在意义。如何看待自身与外物？众生都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彼此之间相距甚远。历史赋予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重大的使命，也就等于赋予了我们重大的存在意义和存在价值，当然也就包括与之相应的巨大的荣耀。就连宇宙中非常高的神都羡慕我们，因为就连他们都没有被赋予如此巨大的荣耀。注视正法，这是宇宙中的生命被赋予的无上的存在意义，所能得到的无上荣耀。只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才会被赋予如此重大的存在意义，如此伟大的荣耀，这是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有的，也是将来再也不会有的。所以我们这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才是宇宙众神最羡慕的生命，才是众神眼里最幸运的生命，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是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的，甚至是不敢想象的。正因如此，所以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就是最严格的，因为我们的生命被赋予了最重大的意义，因为我们与正法同在，因为宇宙中再也没有比正法更重大的事了，也没有比注视正法更伟大的荣耀了。明白了这些以后，回头再看看常人中的那些事情，常人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什么也不是，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来的，为成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来的。今天的一切，宇宙所有正负生命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围绕着宇宙中这件最大的事而转的，成就大法徒的巨大威德，也就成了正法要做的一部分。我想这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价值观吧。明白了自己生命的存在意义，牢固树立了大法徒应有的价值观，就不会被世间所迷，就一定能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以上一点个人见解，供各位同修参考。
转变观念看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甲同修谈到乙同修最近家里干扰较大，主要是儿子又没工作了，和我说看大家能否帮助解决。我说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悟的，因为并不是严重的影响他生活了，所以最好不用常人办法解决，因为暂时解决了，他并没有真正从法上认识上来，这事可能还会再来。甲同修又说到乙同修被人找了50元假钱，看着甲同修担忧的神态，我明白他那颗为同修着急的心，我的心里也是有些急的，恨不得赶快把同修的执着找出来，让他的问题快点解决。做家事时脑子也在想，到底什么原因呢？头脑被这件事占据着，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执着吧，可能是因为他有那个执着吧，越想越糊涂了。这时警醒起来，我这不是又向外求了吗？我们这一法门可是向内找呀。对，就是向内找。这事为什么让我听说呢？一定是针对着我的什么执着来的。是的，同修说的时候我有愿意同修的心，人心太多了，自己还意识不到。大家都是人在修，当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人心了。慈悲的指出就是了，生怨心做什么？神会有怨心吗？有用法去要求别人完美的心。另外我找到了，我还有从没意识到的一个变异的观念，就是认为在名利情上有损失了就是不好。难道我们修炼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名利情吗？是为了常人的生活顺顺当当吗？修炼中不论遇到好事还是坏事都是好事，如果不修炼又怎么会触动这些不好的因素，让我们发现它、修去它、清除它呢？同修们，关心同修是对的，但千万要从法上来认识，不要带着人情去帮，那样是越帮越起反作用。好像同修谁家里谁生活上有点不顺就着急，甚至认为这个同修修得不好，甚至因为这件事同修之间产生了间隔，帮的同修认为我是真心帮你了，事情怎么还没有改观，一定是你有什么执着没放下，指出来你还不改。被帮的人也有很多想法，家里都这样了你还这样冤枉我，把我搞得越来越糊涂。其实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不管每个人遇到了问题都与我们大家有关，都是针对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心来的。最好的帮助同修的办法就是不要被事情的本身带动，不急不怨，静下心来先向内找，看看自己有什么执着，有什么变异的观念，归正自己，再帮助同修从法上认识。有师有法，什么迷惑解不开呢？以前面的事为例，如果我都把心放在帮同修解决问题，或帮他找执着，或用常人办法解决，可能还会加大的难。因为就事例看到这么多大法弟子被带动了，想他的事，忙他的事，也不去救人了，好，再来点吧。所以同修间真是不能生出情来呀。还有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最重要的，自己修炼中遇到的一点小小的关、小小的磨难，真的不要看得太重。不论是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出现了正是自己提高的好机会，舒舒服服的，什么都那么顺当，不好的因素怎么暴露出来，让我们修去他们、清除他们呢？在法中修真是美妙，走师父安排的路真是美妙，苦也是乐呀，苦后的甘甜，心灵升华后的喜悦，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师父太慈悲，太慈悲了，感谢师父的心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没有什么可以献给我的师父的，唯有让自己无条件的同化大法，成为一个让大法造就的生命，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 修出先天的真我来。作者大庆大法弟子威利子。今天有个同修跟我说，他们那个地方的部分同修都很迷茫，修着修着不知道咋修了。还有的同修修了十几年了，怎么有的执着心还是去不掉，或者思想杂念还是这么多。还有的同修行事一紧张，就吓得躲在屋里不出来了。有的同修遇到旧势力利用病魔的干扰，干发正念也不好使，怎么病业的状态还是不去，最后竟离世了。怎么会这样呢？有的同修越修越看不到修炼的美好的前景了呢？怎么别的同修那种神的状态，怎么在他身上体现不出来呢？我们许多同修从720到现在已走过了风风雨雨的12年了，在这12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们修得怎么样，恐怕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大家都知道，遇见矛盾向内找，向内修自己那颗心，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考验。但有的同修在真正遇到矛盾的时候，他许多时候的出发点都是维护自己的，初始的时候看起来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接着是维护自己的观念或者见解，不让同修说。就像师父在曼哈顿讲法里说的那样，很多神在我耳边讲，你们大法弟子不能被说，一说就炸，说也不能说怎么行，不能被人说怎么修，这叫什么修炼人，等等等等。或者对看不明白的事情好用自己的理解搞间隔，他对了他不对了，背后说一些不修口的话，表面看起来三件事也在做，而且许多时候做得还很不错，但没有真正用心去做，没有用本性的那面去证实大法，先天的真我没有修出来。修出先天的真我，那是一种返本归真后的在法中成熟的一种表现，那是一种从行为到语言再到思想念头纯纯净净的表现。现在不管是明慧网还是正见网，都在征集神在人间的稿件，这也是正法进程到这的一种现状。大法弟子们当修出先天的真我时，从人的表面来看，你没有了对人世间名利的追求，没有了对情的困扰，许多时候都用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有的虽然看不见另外空间的景象，但对人世间表现出来的一些社会现状或天灾人祸，都能在大法中找到答案。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里说，人坐在那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能看到宇宙各个空间的真正的理，看到宇宙的真相，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事情，这还不是个修炼得道者，还不是个大觉者吗？能说和常人一样吗？还不是个修炼觉悟了的人吗？叫觉者不对吗？看一看我们有许多同修，正念很强的时候，能制约和消灭很多不好的因素，做着人家动手动脚做不来的事情，在踏踏实实的修炼过程中，不断地向内找，已经形成了一种机制。虽然有时不能看到各个空间的利，但那种对大法对师父的纯真，真的很令众多同修感动。这难道不是神在人间的一种表现吗？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小型交流会，在交流会上大家畅所欲言，都是在大法中查找自己的不足。绝大多数同修那种纯纯朴朴的内心看了真是高兴，大家除了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后，就是在三件事中修自己，发挥出大法弟子最大的能力。就拿我来说，在这12年的风风雨雨中，有过被邪恶非法绑架的经历，也有闯过家庭磨难的艰辛，更有过面对自己的执着心悔恨自责痛哭流涕打自己耳光的表现。在5-6年前，我就发现我最大的执着心就是色心和愤愤不平的妒忌心，尤其是那个愤愤不平的妒忌心，每天都要来考验我。每次考验来的时候，不是对父亲的一些做法生气，就是对媳妇在以前给我设置的一些家庭磨难显得愤愤不平， 再或对恶警打死打残打伤同修的痛恨，有时甚至恨得咬牙切齿的。但没过一两秒钟，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状态不对，大法弟子不应该这样，心里默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清除它。这一段时间就好多了，这种愤愤不平的妒忌心少多了，色心对我的干扰也随着我的学法的进一步加深，对这种邪恶因素的抵制也加强了，表现得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犯错误了。究其原因，那就是在平时上班下班途中背《论语》、背《红引》等，下班后投入到紧张的学法之中，除过为了维持生活必须所需要的时间外，其他时间就是三件事情。虽然这样，愤愤不平的妒忌心和色欲心等执着还没有去干净，在这里我曝光他们，将这些不好的因素和生命彻底干净去除掉。再有就是师父让我们多救度众生，我们就要加大力度讲真相，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来。你比如说你语言表达能力强，你就去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你的电脑技术好，你就去做资料；你修得很纯净，思想杂念少，那么正念很强，你就去近距离发正念。当然我们大法弟子许多人都是一身兼数职，既做着讲真相的事情，又去近距离发正念，一天忙得不亦乐乎，很精进。你把你的亲朋好友讲完了，到农村去，或到比较远的地方去讲真相。现在百姓多迷呀，你得顺着他的执着讲。所以当你时时刻刻融入法中之时，你的身心会感到很快乐，很轻松，越发感受到师父那宏大的慈悲和那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怎么会感到迷茫呢？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的贺词中讲，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邪恶完了，环境变了，更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在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中铸就你们的威德与辉煌吧。到最后了，我们越发有个紧迫感才行，这样才不负这千百年难遇的大法，才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宇宙中的第一称号，才能对得起对我们抱有很大期望的我们空间场范围内的众生。你在法中融入的越多，你本性的一面改变的越大，那些不好的物质和因素对你的制约力就不是那么大了，这样你神的一面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你做什么事情都按照法中的要求去做，不再是你那种带有强制性的因素或者抱着有求的执着心在里边做事了。在这种纯纯净净的状态下，还有那种对邪恶的怕和对儿女情的牵挂了吗？还有那种做事的心了吗？当这种不好的心起来的时候，你身上带的强大的能量场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那种状态就是金刚百炼清纯现的表现了。此句出自感慨。我经常用师父的道中一诗勉励自己，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面对道中的这六种状态，我经常自省，我还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到。我通过不断的向内找，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不走过场，还有什么可迷茫的？当然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认识，我谈的这些都是我的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足还请同修们指正。
从人走向神的意和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卫星在冲向运行轨道的过程中，要靠火箭一节一节助力推进，当进入轨道后便靠自己去运行， 这个过程让我想起修炼人从最初得法，由不会向内找靠同修帮助，到学会向内找而迅速成熟，从现象上多少有点相似，只是有的同修向内找入门快，能迅速形成事无巨细都向内找的机制，那真的是提高很快，可以说什么都挡不住。从人走向神，对这样的人是多么容易。我也看到同修们很愿意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交流，能自然地谈出很多深层的法理，也能三言两语点透不精进同修的要害，真是修得自自然然，轻轻松松，在不断提高境界中大觉已成。然而身旁也有一些同修，这些年来跟头把式地往前走，虽然三件事也在做，但具体遇到事实还是不能改变人的思维和做法，总是处在一个境界中提高不上去。那天一个协调人给我讲了一件事，有一个老年同修，平时学法也算精进，讲真相隔三差五也能讲几个，每天发正念起码五六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病重被送进医院，经查已是胰腺癌晚期。协调人听了这件事之后，立即组织同修前去发正念和学法。在交流中大家知道该同修争斗心很强，常和家里的晚辈吵架，发生矛盾时一句不少说，一分不让，受不得委屈。就在同修充满信心要把他拉回时，有人发现他写了一份遗书，从此病一天比一天重，他自己也知道大限已到。死前他拉着协调人的手说，我没修自己呀，我没修自己呀，而且死状极惨，两手撑着炕，腿肿得很粗，头发蓬乱，在绝望和极痛苦中慢慢闭上双眼。讲完这个故事后，协调人说，在我们周围还有多少这样的同修，我们还没有发现。当他们落下时，当正法结束他们回不去时，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这个例子让我再一次看到邪恶迫害的无情和修炼的严肃，从人走向神是多么的难，不放下人心和执着，那是一步都迈不动。虽然都在一个学法小组热热闹闹，表面的事都在做，谁也看不出谁比谁差，可是究竟心性咋样只有自己知道。有的同修修了十几年了，从表现和付出上看还真是一个真修弟子，可是遇到事实总是离不开人。比如有个老年同修，儿女给他张罗做寿衣，他也答应同意，可是做完后马上便得了糖尿病。还有一个同修，村民们给庙捐钱时，他也凑热闹去捐了一份，可是捐完后便被附体了，回家和老伴干仗，说老伴有外遇。还有的同修热衷买保险，说是符合常人状态，结果买了保险后磨难便跟了上来，就是你专门找大法弟子的空子钻，甚至不让你有任何悔悟的机会来迫害你。还有的同修供菩萨或买保健食品，结果越补身体越糟。有时候当看到昔日同修大队人马浩荡地往前走，而今天却越走越少，当初在一起学法交流的同修，有的住进了医院，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心里感觉酸酸的。修炼就那么难吗？大道至简至易，向内找是个法宝，这法宝会用了才是法宝，不会用只是一句空话。有的人说师父好久没讲法了，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盼，可是我觉得师父该讲的都讲了呀，你还让师父讲什么呢？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修炼十余年了，我看到周围还有一些同修还没有突破最基本的人的东西。身边有个同修嘴上说儿女情放下了，可是当看到女儿有病很痛苦时，她的心总是被扯得上去下来。听说有个乡头附体看病很准，她便偷偷去了，当时还为自己开脱说，我不求这东西，我不是给自己看，是给别人看。 可是回来后自身的状态便有了异样，一学法练功就头疼，发正念也害怕，折腾了好长时间。修炼最忌讳的便是大帮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离修炼结束的时间越来越短了，给我们去执着和人心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正法不等人，随着天象不断的变化，我们真的感到一切都到了最表面了。倒不是我罗列了这些现象，说同修修得如何不好，也许可能差的就是这一点点。我想只要能意识到并坚决地放下，便是个大提高，从人走向神并不难。
都是求招来的祸。作者大法弟子云化名，与同修在一起做三件事中，表面上看也算是很积极，经常参加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同修对他的评价是挺精进的。有一天他跟一个同修闲聊中说，我们家族有脑血栓史，我总感觉心里不踏实。同修听后严肃地说，你千万别这样想，师父都给清理了，你没事。谁知云听后笑笑说，那可不一定。这句话说完后，云立即感觉身体不对劲儿。这时正好到了集体学法时间，他便跟大家一起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学法小组结束后，他想就这事跟大家交流一下，可是还没等交流，身体就挺不住了，人已经不行了。大家马上把他送医院，一检查还真是脑血栓，在医院里住了十来天死了。认识他的人非常惊奇，怎么就这么快死了呢？他的状态一直不错啊。可是仔细剖析一下，我们看到云虽然表面上给人感觉修得不错，但根本问题并没改变。大法弟子，当我们一迈进大法的门时，师父就把我们人生的命运给改变了。什么祖上遗传的脑血栓、精神病和各种疾病等等，通通都给清理了，绝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而干扰我们证实法和救度众生。可是如果我们的悟性跟不上来，还停留在最初人的基点上来看待这些事情，那么必然会出现麻烦。旧势力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对每一个大法弟子迫害的机会，当他们虎视眈眈瞅着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时，当他们忽然听到云说那可不一定这句话时，怎么能不迫不及待地下手呢？他们会狞笑地说，这可是你自己求来的，你认可这事儿，那我们就给你。其实细想一下，云虽然学法多年，可是根子问题并没解决。李洪志师父在多处讲法中都讲过，真修弟子没有病，我都给你们清理了，连人生的轨迹都给改变了。那么我们信不信呢？是十分的信呢，还是五六分的信呢？很显然，云对这个基本问题还是糊涂的。说到底，就是从内心深处对师对法不坚信，不坚信啊，怎么能不出问题？如果他心如金刚般的坚定师父，坚定大法，就绝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我们从同修许多教训中看到，关键时刻真的能看出一个修炼人信师信法的程度。我们过的每一关每一难，说白了，表面上看是去人心，而实质上就是检验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法理坚信不坚信的问题。你发出什么样的念，便有什么样的后果。写出这件事感觉小事非小，意在提醒同修借鉴。
学法得法一则，作者明空。今天独自学法，读到转法轮第九讲的时候，明白了两个问题，浅谈一下与同修切磋。在意念这个问题中，有这样一句法：
因为人的大脑在主意识的控制下，越用脑的时候，它控制得越紧，副意识就越插不进来。越用脑的时候，它控制得越紧，这行字一下打入脑中。我悟到平时自己思想溜号，想常人问题或落入常人思维时，其实就是没有用法来主宰自己的主意识，无意识中放纵着观念和执着。这种在人中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严重地干扰着自己的精进实修，导致自己不能够时时事事站在法上看问题。这段法正是点悟自己要让大脑在主意识的控制下紧紧地融于法中，让那些妄念执着无空可钻，渐渐地就可以用源自法中的正念控制替代常人的杂念。那么具体怎么做好呢？用脑啊，就让大脑时时用在法上，背法是最好的办法。以前自己总是集中一段时间背法，背的过程感觉很好，但放下后就淡忘了。看来以后要形成个机制，让大脑时时融于法中，哪怕在脑子里重复那么一两句法，也比让它又溜到常人那好啊。读到清净心时，看到这一段，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住店这两个字，使我看到自己的差距。尽管先前觉得自己在物质利益上已看得很淡了，但把现在人中的这个家看得淡如旅馆，还真是有差距。前一段时间还一直想换个大房子呢，后来意识到太耽误时间才放弃了。自己有几件可心的衣服还挺珍视的呢。其实住店生活起居简单够用即可，另一方面住进店的都是客，应如宾客般互敬互让，君子之交淡如水，那就不会儿女情长，夫妻情深的割不断放不下，也更犯不上你争我夺的官场商场的拼搏。你我无论今世何种关系，皆缘化而来，是非恩怨大法解，做完该做的事，结了账就走人了。如此想来，真觉得一身轻松。这真是原本天上主，经落世间客，结缘为法来，功成回家去。
参加法会后的一点感悟，大法弟子。昨天我第一次和阿姨们一起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和同修交流，去之前我还在想到底去不去呢，担心又是流于形式，不能达到实质性提高的那种，另外还有一种担心，怕同修不注意安全被邪恶钻了空子。再一想，集体学法互相交流是师父留下的环境，任何人任何因素不能破坏，我不能为私的去求自己会得到什么，而要去圆融这个环境。我又看着师父的法相问师父，我应该去吗？师父是微笑的。我坚定起来，想着一定去，把工作安排好，和同修们一起出发。一路上我都在发正念，清除干扰这次法会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彻底解体间隔我们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加持这次法会开成一个能让大家整体升华、整体提高的法会。这过程中我悟到了修大法是付出而不是索取，而且是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圆融，不需要让任何人知道，而且这种境界是美妙无比的。所以同化真善忍确实是美妙无比的。苦是放不下执着的时候，悟不清法理的时候，磨的苦。到达目的地后，看到许多同修已经在那里，其中一位同修讲起了他是如何救人，他已经劝退了10000多人了。他是个白白胖胖的中年妇女，没有问年龄，但看起来很年轻。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的孙子、外孙都上学了，而且总是笑眯眯的， 说起话来让人感觉特贴心，从他的讲述中感受到他坚信师坚信法，对自己肩负的救人使命的正念特别强，对世人的慈悲心也特别强。整个的讲述过程中谈到他怎样救人，面对邪恶是怎样的，是可以用谈笑风生来形容，非常轻松，非常幸福的。整个会场不时地掀起了阵阵笑声，这是同化大法后的生命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是对邪恶生命的蔑视。谈到他救人的经验，他说，一切来源于法，是法在救人，不是我在救人。他每天都要学法，发正念，时时修心性，事事向内找。如果做得差一点，出去讲真相，效果就会差很多。他一家七口住在一起，家事很多，替儿女带两个孩子。有一次中午发正念，孩子哭，他急了，打了孩子一下。这一天，出去碰到两名妇女送给他们真相，那俩人吓得跑了起来。他马上悟到自己打孩子，动了恶念，不在法上，所以影响了救人。总之，给我的感觉是他的那种状态，他那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脸，常人一下就会感觉到他是真心为他们好，所以当然会相信他了。就是在去目的地路上，他吃饭的时候就劝退了两个，他说不想错过一个人生命。回来后几个同修都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说他那才是神的状态，而我们还是人的状态。其实我们确实是神在世上在救人，外表是常人的形体，内在是神的内涵，不被留下的那点常人的东西带动，保持神念，所以要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当神念越来越多的时候，救人的效果就会越好，因为内在的神念一定会从我们人的形体上表现出来的，那就是慈悲、真诚、大善、大仁，像神韵的演员，前面提到的那个同修，而不是平时头脑里动的都是人的念，今天吃什么了，家里人如何如何了，只有学法和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发正念的时候，才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才想起应该在法上，这时候讲真相效果就不会很好。以前总羡慕神韵的演员，真是演得太美了，其实是他们保持了神的心态。如果我们是保持神的心态，哪怕做家务，做常人工作，都会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美好来的，因为大法就是最美好最美好的了。同化了的生命当然体现出来的就是美好了，常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美好的风貌，能不羡慕我们吗？能不相信我们告诉他们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福音吗？但是我们常常是这一天中几个小时是个常人，做三件事的时候才像个修炼的，就对自己很满足了。还有，我希望在磨难中的同修快快闯过来，让自己都心存正念，珍惜每一个同修。不精进的同修一定要严肃地对待修炼，师父不让做的事是一定不能做的，一次也不行的。修炼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珍惜这机缘，不要放松自己了呀。还有，不管觉得自己再对，也要向内找，去掉怨别人的心。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是不会因为别人怎样或外界的什么变化、环境的什么变化而改变的。我悟到的是，修炼只有境界的不同，心性的高低，没有什么你对他对的。同修之间境界不同，遇到事情不要局限在看事情的本身、事情表面的对错，而应该看自己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是怎么动的，在不在法上。这时的心态就是你心性的水平。不管你在救人也好，做大法事也好，这就是自己的心性的真实体现。想一想，一个神碰到这样的事会怎样对待？我们是神在世啊，千万别看低了自己，把自己当成人了。修炼就是修自己的心，只有自己才能对照法，修自己的一丝一念，真是无人可代替的。别人走过的路，你同样去走，不见得能行的。这是我的一点感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对同修受迫害的认识应该归正了。作者莲子。看了《政见周刊》中《也谈否定迫害》一文，感触颇深。我们地区过去这方面的问题也特别突出，每当有同修被邪恶非法绑架的现象出现时，不是像该文中说的首当其冲第一念就是谁也不配迫害救度众生的大法图，谁动谁是罪，必须无条件释放。在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迫害的同时，想办法营救同修，而是先找被迫害的同修有什么漏，埋怨同修这方面做得不对，哪方面做得不好，一找好长时间。这样不但贻误了营救同修的最佳时机，让邪恶不受任何阻碍的对同修肆无忌惮地进行迫害，更主要的是无形中承认了旧势力对同修迫害的安排，为邪恶迫害同修提供的借口。在对遭受病业迫害同修的认识上也是如此，直到同修离世了还在那里找同修的漏。前几天我和一位同修坐在一起切磋修炼的事，当谈到有位同修被绑架迫害的事时，自然而然的就又谈起了在该同修身上表现的这个不足那个漏来。过后很后悔，同修还在黑窝内遭受着邪恶的迫害，同修被迫害后也一定会找自己的漏，深思被迫害的原因和教训。我们在外边的同修不去发正念解体邪恶的黑窝，正念加持同修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解体邪恶的迫害，营救同修早日脱离邪恶的黑窝，同时向内找自己哪里没有做好，而是在这里议论同修的不是，找同修的漏，这是修吗？邪恶说，因为你有漏我才迫害你。我们说，因为你有漏才被邪恶迫害。这种认识和邪恶的认识有什么不同？这不是同出一辙吗？这不正像同修在文中说的，这不是否定旧势力，而是承认了迫害，无形之中加重了被迫害者的有形迫害。静下心来向内找，我发现这种认识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表面好像是在迫害中形成的，它的根源是在人中，是千百年来在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好事都是自己的，坏事都推到别人身上，遇事两眼盯着别人而不找自己，实际是为私为我的那个旧宇宙的理。当然也有那个邪党文化的毒素，我们无端承受邪恶的迫害快12年了，有多少同修在邪恶的迫害中失去了人身，有多少同修被邪恶迫害的致残，有多少同修在病业的迫害中离世，有多少个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惨痛的血的教训难道还不能换回点我们对这场迫害的理智清醒的认识吗？难道还不能让我们的教训再少一点，承受的损失再小一点吗？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达到师尊要求和期望的更加理智清醒和成熟呢？我个人认为，大法修炼不是过去的苦行僧，吃的苦越多越好。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是来助师正法，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不该我们承受的磨难和痛苦就不能去承受。对于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和迫害，必须全盘否定，不予承认。对于来自另外空间的一切干扰迫害因素，都要清除和解体。不但对同修受迫害的认识应该归正，修炼中所有不符合法的认识都要归正，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去情迷有感，作者心语。看完同修的文章，
我就想把我去情的事讲出来和同修切磋。我和这位同修的状态基本一致，但我的情况更严重一些，因为丈夫已经把第三者领到家里，面对这场婚姻家庭的磨难，使我走了很大的弯路，几乎毁在常人中。多亏伟大的师父还管着我，使我最终清醒，走出了这场6年的磨难。下面我就把自己怎么走出磨难的经过和悟道的心得写出来。一、背法。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我开始背法。我一句一句地背了2遍转法轮。背法中我什么也不想，一天中背完几段后就练功、吃饭、睡觉、列印资料，丈夫不回家我也不去想。休息时经常一个人一边吃饭一边听酒瓶和解体党文化，反而觉得生活得很开心充实。二、发正念。通过背法发现自己的色欲很重，生生世世和今生今世都有很多的色欲的思想业力，我就多发正念，正念里清除自己的色欲的东西。渐渐的我清醒了，我才发现原来我在色欲这方面有变异的地方。原来我并不认为婚外恋有什么不对，反而认为婚后有异性追求是一种荣耀，此时才觉得婚外恋是一种耻辱。三、多学法。向内找，每遇到男女之间的我认为伤害到我的事，我就找我自己，清理自己的妒忌、面子、名声、利益等等人心，最主要的是色欲和男女之情的东西。这是一个实修的过程，这6年里后2年我才真正的做到，因为我参加了学法小组。在学法小组我不断的暴露自己的过不去的男女之情，主要是对丈夫的情、怨恨、委屈不平。同修大多听我诉说，有时我会流泪哭啼，同修都静静地听我说完。一次一次的曝光后，渐渐我理智了，最后我提高了上来。渐渐在学法小组我没有了这种诉说，因为我心里都是对丈夫的慈悲和善念。我的体悟，无论怎么艰难都要多学法，过不去时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几乎每天都上明慧网、正见网，生活上给自己找乐趣，比如丈夫经常不回来，自己有时上街吃一碗面，可以和有缘人讲真相，回到家可以听大法的歌曲和音乐，有时自己会哭发泄一下或睡一觉。总之不能去跟常人去说自己过不去的事，不然不但给自己添烦恼，还会影响他们的被救度，这点很重要。随着心性的提高，自己的善念越来越多，自己很关心丈夫的生活，和丈夫虽然几乎没有夫妻之事，也会互相关心，都很开心，像两个大孩子一样很和谐。此时觉得修炼真好，修炼好幸福。而此时丈夫也变得总跟我解释，说自己是清白的，不要误会他。我反而觉得常人很可笑，因为我觉得那个情有什么意思呢？好像与我根本就无关。
我流泪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在打印图片小册子《永恒》时，看到有一章的题目是《风雨中的坚持》，图中有伦敦市中使馆和加拿大温哥华大法弟子9年如一日，坚持24小时接力反迫害，他们的行为震撼了那里的人们。还有一张美国法轮功学员李昂的图片，他放弃舒适的退休生活，年复一年地站在街头讲真相。这张图正是他站在风雪中，站在曼哈顿大街上，那坚毅的眼神震撼天地。看到这些，作为一名身在大陆的大法弟子，我流泪了。忽然意识到，以任何借口想要放松一下的念头， 都是多么的罪恶深重啊。虽然随着正法走到今天，大陆的修炼环境也相对宽松了，但是邪恶的迫害仍在延续，我们还有那么多同修处在邪恶的劳教所、监狱，甚至更为残酷的环境，我们还有那么多众生没有救度，还有一些邪物的、掉队的昔日的同修，还有，最重要的是，伟大的师尊在为我们承受着这一切，期待着弟子成熟，直至真正的大圆满。而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正法的主体，怎么允许有这种念头啊？国外的大法弟子虽身在真正宽松的环境，却丝毫没有懈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雨无阻地坚持着声援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我看过几篇国外大法弟子的法会文章，了解到许多大法弟子身兼数职，经常睡不到一两个小时，有时还通宵达旦地加班加点，忙着证实法。相比而言，虽身在大陆，大气候相对紧张，但自己却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自己。例如早晨练完功发完正念后，经常在迷糊五到十分钟，午夜十二点发正念，有时睡过去了，有时像走形式一样快点应付完睡觉去了，这哪是修炼啊。看看国外大法弟子，自己真是惭愧，削尖了脑袋跻身转生到中原，作为主体的一粒子，面对可贵的中国人，大陆大法弟子真得要对得起这个身份啊。最后的时日不多了，只有时刻警醒着自己，想着国外的大法弟子在时刻不停地与我们并肩作战，我们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不敬师的教训。作者悟空。三天前，我雇人软包房到门，那人说今天不一定过来了，我就放下心来看师父的广州讲法 DVD 光盘。谁知不一会儿，他又打电话说已经来在楼下了。我一听就着急了，心想不能让人知道我在看大法方面的光碟呀。当时根本没多想，立即把光碟暂停，给电脑按了休眠键，并随手把笔记本合上了。一小时后，那人干完活就走了。我收拾一下卫生，便掀开电脑本子继续看讲法，没想到电脑却没声音了。我调试了好多键子都不好使，自己也没想明白什么原因，只是觉得很奇怪。无奈下，我又重做了系统，电脑才恢复正常了。然而当晚我出现重感冒症状，头痛、发烧、流鼻涕，嗓子也哑了。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又突然拉肚子，一小时上厕所五六次，而且腹痛的厉害，只有保持半坐半趴的姿势才能痛得轻一些。我还以为是宵夜呢，也就强挺着，谁知连续三天都这样，眼睛也抠了，我有点吃不住了，却没找到问题的原因。随后发现我家的自来水龙头漏水，与此同时房门上的猫眼又坏了，看什么都放大多少倍，于是卸下来反复调整，可是都不管用，我真是一筹莫展了。这时在我这儿补习功课的一个小学生说话了，他问我，老师你这两天是不是就是一个姿势趴着了？我一愣说，是这样，你怎么知道？他说，你没想想造成这个姿势的原因吗？说完一直瞅着我，笑得前仰后合。孩子的话点醒了我，这才想起来那天我把光碟点了暂停键，之后又把笔记本合上了，那不等于让师父保持那个趴着的姿势一小时吗？单说这个空间的表象都令人于心不忍，更何况在另外空间里看，那何止是不敬法的表现，那是多大的罪过啊！怪不得房门上的猫眼看什么都放大好多倍呢，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想到此我后悔极了，立即在心里向师父忏悔，请求师父恕罪开恩，并保证以后再不敢这样做了。 第二天，同修帮我查明了水龙头漏水的原因，是螺丝松了。同修又帮我修好了猫眼，我几天的宵夜状态也过去了。我这才意识到，在净师净法方面太放松了，决心以后严格要求自己，提醒自己在看大法书的时候，不管多忙多着急，也不要把正看着的书扣下，那也等于让层层的佛道神保持趴着的姿势，是不净师不净法的表现。再忙也不差先把书合上的几秒钟。
小弟子心性提高有感，作者小龙。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大陆1999年得法的小弟子，在妈妈肚子里时就得法了，可是随着长大了修得却不精进了，感觉一直都是在迷中徘徊着。我经常因为学法练功的事和妈妈吵架，总觉得妈妈在逼迫我，可是今天发生的事使我有了转折。老师给我和几个学习不错的同学每人一张纸，让我们背诵参加朗诵比赛，而且还说好的可能会得大奖。我一听就起了贪心，回家就背。可是奇怪，以前背诵总是很快，这一次却怎么也背不会。没办法就问妈妈，妈妈拿过来一看就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我说不知道。毛魔头，妈妈气愤地说，那么多好的唐诗宋词学校不让背，专找这些垃圾给你们灌，你怎么还参加呀？我这才明白过来为啥总背不过了，原来是邪灵的东西，我可不要。我赶紧给老师打电话，找了个理由退出活动，然后我就盘腿清理邪恶。我看到一个小怪物正要逃跑，我马上用雷电劈他，雷电一打，他的肉也没了，皮也没了，露出来一个黑蛋蛋。我就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个字刚念完，黑蛋蛋就变成了白蛋蛋，它小小的白白的，像纳米一样，还有个小薄膜打不破的，中间居然有个小脸蛋，鼻子眼睛嘴巴都有，好袖珍。它同化了大法，变成了我的宝贝，我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小白。中午十二点发正念时，我又发现了一个像飞镖似的怪物，它刮狂风，我就用定风珠定住风，然后小白就去跟他打。小白说真善人好，那怪物说假恶斗好，怪物和小白就打来打去的，他们各自说出的四个字也在一起打，打得昏天黑地的。这时突然天上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哦，是师父，太好了，师父来了。师父全身金灿灿的，说了16个字，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共同精进，前程光明，红盈。这时天上显现16道金光，把怪物杀死了。我在打坐时就看到丹田上出了个小婴孩，伸着懒腰，太可爱了。我明白了，我要和妈妈消除间隔，才能共同精进，共同铲除邪恶，助师正法，这样师父才会高兴。
弟子交流，修炼点滴，一件小事，作者小竹。今天发生一件事情，吃完晚饭，我走到宝宝的小桌子附近看他吃饭，我的母亲陪在他身边一起吃。这时我看到母亲拿起孩子碗里的小勺帮他把饭舀好，只让他自己往嘴里送。我顿时赶紧大声说起来，让他自己舀，孩子已经5岁了，在幼儿园自己吃饭吃得好好的，一回到家就被外婆惯着，连饭都要给他舀好。接着我忍不住又说，他又不是不会自己吃饭，你还帮他舀饭，他就依赖你。一个男孩这么娇惯了，以后能做什么？他能自己做的，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做？我似乎越说越气。 你不让他自己锻炼，那不是为他好，是害了他。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母亲本来还反驳几句，后来见我语气越讲越不好，也就不作声了。我滔滔不绝讲了好多道理，也感觉到了自己语气不对，停顿了一会儿，屋里没了声音，又忍不住不耐烦地提醒了一句：妈，你听到了没有？一讲完就后悔了，后面这句更过分，哪有用这么教训的语气对长辈讲话的？回到屋里，我开始反省起来，平时总提醒自己修心性，这件小事一个没注意，就暴露了我多大的魔性。发脾气，居高临下教训别人，态度那么急躁恶劣，我讲的话是圣旨吗？还非要别人听进去遵从？这是因为是母亲，她没跟我计较。如果对外人，我能这么放肆地说话吗？我就算提要求，也得注意自己的语气，那不是我修得好，而是出于顾虑心，比如顾虑自己的形象，怕别人不高兴。我回想当时为什么那么随口就用教训的口气说起母亲来，是因为自己当时看到的全是母亲的那个不该的做法，是她的不对，因此当然有理由去说去更正了。那说了好多次她都不改，我当然会生气，会去教训了，也是为了孩子好。哦，原来这个思维的体现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思维因为这么走，所以我的发脾气很是正当的。可是这种做法明明是不对的，做法不对来源于思维方式是不对的。修炼了，我应该慢慢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按以前的思维就永远也发现不了自己的错误。慢慢看清了这个相当自我的魔性，这是一种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想让别人无条件满足自己的魔性，非要别人听自己的，别人没按自己说的做就不高兴，好像自己总有理，好像是为了谁好，于是义正言辞去所谓教育教训要求别人，着眼点一落在别人身上，一想着让别人顺自己的意得到改变，就不能理智地看清自己了，越着眼于别人越难发现这个思维的错误。这种魔性会导致两种情况，一是如果自己有能力去改变，比如遇到谦让恭敬或害怕你不跟你计较的人，例如亲人，则一开始先讲道理说服教育，再不听就严肃些采用教训，再不听就态度严厉强行要求，整个人也随着对方的不改变而越来越窝火，最后失去耐性和理智，魔性大发。二是如果在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对方的情况下，比如对方在条件或立场上比你强有优势，完全可以不听你的，或者你因害怕等各种原因也说服不了他，这时则变得无可奈何，消极承受，有种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和无奈感，甚至在思想上逃避，用行为上不愿再搭理的方式消极抵抗，这都是那个自我非要按自己意愿行事，结果受挫后产生的魔性表现，越陷在里面越觉得别人不对，如果不反过来思考，就很难发现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把思考问题的方式扭转一下，就发现去指责别人根本就是没有道理的，真遇到问题我也完全可以好好说话，不要求别人什么，更没必要发脾气。我想把自己的思维方式调整过来，不那么去想问题，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就不会这样了。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